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大公司的老板呢，通常我们称之为首席执行官，也就是 CEO。 有这么个老板，要离开公司几个星期的时间，虽然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在这段时间里他不在公司，但是他很清楚，如果没有他的具体指导，他的管理团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会出问题。所以在飞机上，他就给相关人员写了一封很长也很详细的信，告诉他们在他不在的时候，他希望能完成的项目，需要联系的重要客户和其他一些重要事项。在抵达目的地后，他马上就把这封信寄给了公司。这位老板离开了很长时间，过了几个月才回到公司。在他把车停在公司停车场的时候，他马上就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儿。公司园区内很凌乱，甚至连草坪也很久没有割草了。在他走入公司大厅的时候，前台接待人员正在涂抹自己的指甲，而旁边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也没人搭理。他马上走进电梯，去高级管理人员的办公区。进去之后，这位老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的高级副总裁已经把这个偌大的办公区变成了健身房，里面各种健身器材应有尽有，还有台球桌。公司职员穿着休闲装，嘻嘻哈哈的在那玩。当他们注意到老板就站在那的时候，他们马上安静了下来。他压住心中的怒火，问了他们一句：难道你们没有收到我的信吗？他们说：你的信？是的，我们收到了，而且我们还复印了很多份，给相关的人员人手一份。这个老板问他们：那么你们看了吗？看了吗？当然了，不光是看了，我们还把整个公司的相关人员分成小组来学习这封信。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还能背下来其中的部分内容，有个人甚至还能背诵全部的内容。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活信。还有人给你这封信谱上了曲子，把它编成歌来唱。我们把你信中的一些重要的话摘录下来，把它印在 T 恤衫上、咖啡杯上。你写的这封信实在是太鼓舞人心了，向我们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激励了我们的斗志。我们刚才还在讨论，要不要每周拿出几个小时，召集公司全体员工一起来讨论学习你的这封信。此时此刻，这位老板完全懵了。不过他定了定神，又问了他们一个问题：那么到底有没有人按照我这封信的要求去做呢？
做？
对呀，你们都知道我希望去发展跟那些重要客户的关系，完成那些已经开始的项目等等。到底有没有人按照我这封信的要求去做呢？这个嘛还没有，不过你也看到了，我们还在设想新的有创意的方式来学习你的这封信。如果我们来虚构一个描写当代基督教会的故事的话，那这个故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使徒行传》中的教会和当今美国教会之间的区别，就是美国教会在忙着搞各种活动，而《使徒行传》中的教会却创造出了一个属灵的运动。典型的福音派教会有很多活动，但却没有什么能力。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圣灵的大能从来都不只局限于圣灵本身。圣灵要兴起全世界范围内的属灵大复兴。然而，事实却相反。就像我以前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开玩笑时候说的一句话，教会本该是世界上最具有革命性的力量，但是却卡在水泥建筑里了。对于跟随神的人来说，有一个谎言在理智上和虚假的敬虔方面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就是收到这封信就行了，读一读学习一下这封信就够了，能背诵这封信那就算是很好了。对于这个谎言，神当然知道。为了帮助神的跟随者不要落入这样的网罗，神在启示给人类的书信中包含了一个行动传记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使徒的行动传记，也就是使徒行传。当你打开这本行动传记的时候，你马上就会面对一个挑战，就是早期信徒敢于按照他们所信的去行，敢于把学到的实践出来。那么你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就会看到我们的首席执行官，我们的大牧者所发出的命令。早期教会不折不扣地遵守了这个命令。请大家看第八节，第一章的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部分是应许，下面是命令。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根据这节经文，衡量一个教会不是看这个教会有多大，人数有多少，而是要看是否完全顺服这个使命。而且每个耶稣基督门徒的成熟标志，不是看学了多少圣经真理，而是要看有多少圣经真理活出来了。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跨越时空的应许和挑战吧。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前五节经文当中，门徒们在不同的地方聆听了主的教导，耶稣的显现看起来也没有什么规律，在哪里显现都有可能。第四节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从路加写给提阿非罗的第一部书当中，我们得知这段话是门徒们聚集在一个房间里一起吃饭的时候说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先回顾一下。门徒们在一个房间里吃饭的时候，耶稣突然显现了。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24章，我们来看第42到43节。路加福音第24章42到43节，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再跳到第45到47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我们再接着看第48到第49节，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些经文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在《使徒行传》中，路加接着他上本书结束的地方开始讲，《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前五节经文实际上就是在回顾路加福音结尾部分的内容。现在回到路加福音的续集，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六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我们马上会想，这个问题太愚蠢了。这个问题听起来又像是西门彼得提出来的，主啊，是现在吗？除非你知道他们聚集的这个地方，否则你一定会觉得这个问题很愚蠢。在第四节，他们是在一个房间里聚集，但是到了第六节，他们聚集的地方可不是房间里了，而是在橄榄山上。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此时的聚集地是在哪里呢？首先，主耶稣此时还没有升天到父神那里去，耶稣不是在一个房间里穿过天花板升天的，他是在橄榄山升天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的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现在来看看第十二到第十三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这个场景就与他们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完全不同了。那么使徒们为什么会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因为他们把耶稣关于神在地上的国度的教导，这个终有一天会实现，与他们对旧约关于那个将来国度的预言的有限理解联系起来了。比如在撒玛利亚书第十四章的第四节，先知宣告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是记录在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的第四节。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六节，复活后的耶稣基督，这位万王之王的脚就站在橄榄山上。因此使徒们就问，主啊，就是现在吗？就是现在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询问关于国度的事情，他们理解的没错，将来在地上的确会有一个真实的国度，只不过在这个国度的建立时间上他们理解错了。这些东西旧约的先知们并不知道也没看见，就是在主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之间会有一个崭新的事物诞生并持续很长时间，这就是教会时代。教会时代也被称为恩典时代，在这期间救赎的福音不仅要传遍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还要传遍世界上的外邦国家。在第七节，耶稣对他们提出了一个告诫，也带有责备的意味。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尽管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询问神的国度建立的事情，但使徒们以及后来的信徒 如果想算出将来这件事发生的时间，主就会责备他们。坦白地说，我认为第七节的这个责备主要是针对将来教会的，而不是当时在场的那些使徒们。人们很容易忽略耶稣的这个告诫和责备，以至于后来有很多人都尝试要算出耶稣再来的具体时间。比如在当时过了大约几十年以后，也就是距离现在差不多1900年的时候，当时很多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非常肯定基督马上就要回来了，有些人甚至辞去了工作，专心等候神。后来他们不得不依靠其他人的供养来度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10那里告诫他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这也就暗示出他们其实可以工作，但却不做工。在美国的历史上，在19世纪初的时候，米勒派的信徒，也就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前身，一次又一次的公布主再来的日期，只不过一次又一次的让人们失望而已。前些日子我读过一本杂志，说有一位女子在异象中得知了世界末日的准确日期，于是她带着跟随者在西部的一个高山上露营，他们都穿着白色长袍，等待着他的意象的实现。几年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位布道家告诉他的观众，基督再来会发生在2001到2012年之间，至少这个伙计还是比较聪明的，给了一个12年的区间，这也给他的电视节目留出了更多的时间。在1988年以前，有很多韩国基督徒上了一个人的当，这个人写了一本小册子，列出了很多让人信服的理由，说耶稣基督会在1988年降临。于是很多人变卖了自己的财产，处理了他们的宠物等等。这样的混乱也导致教会的领袖们失信于会众。随着1989年1月1日的降临，人们的愤怒、理想的破灭和绝望终于爆发了。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教会在周日上午聚会的时候，还一起为那些韩国基督徒们祷告。他们其实就是忽略了《使徒行传》1:7，这里主耶稣的警告。关于教会被提的日期，我们唯一有把握能说的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昨天没有提走教会，但他也许今天就会提走教会，这是我们有把握可以说的。虽然我们可以确定那些预言的事件将来会发生，但是我们却无法确定这些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只有父神知道并决定这些事情。不过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他已经知道教会被提将发生在什么时候，他已经知道谁是那个敌基督，他也已经知道启示录当中提到的那个兽的印记到底是看不见的纹身，还是在前额上打的烙印，还是人体植入的芯片等等。他已经知道基督在地上的国度什么时候开始建立，他已经知道什么时候要用火摧毁整个地球，就像他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的，他还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作为信徒的你和我都要享受这一切，直到永永远远。这些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父神全都知道，这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安慰。根据《使徒行传》1:7的经文，父神对这个世界范围内的 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拥有至高的权柄和完全的掌控。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也是极大的鼓励。那么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难道他不能掌管我们生活中的那些事件吗？那些事情对他来说还算是个事儿吗？坎贝尔·摩根是上一代我最喜欢的解经家之一。有一次，有位女士在聚会结束后来到他面前，她的手颤颤巍巍地对他说：摩根博士，你认为神会对我的问题感兴趣吗？他回答说：亲爱的女士，你的任何问题，你认为对神来说还算个大问题吗？这些门徒即将面临难以想象的逼迫，当他们听到父神已经确定好了将来要发生的事件时，听到只有他才有至高无上的权柄和大能来决定历史的发展进程时，对这些门徒来说该是一个多么大的安慰。让人真正备受鼓舞的其实是第八节的第一个字。我们来看第七节和第八节的第一个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这里但这个词原文是安拉，可以翻译为与此相反，正好相反。换句话说，你们不能知道将来这些事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但你们应该知道其他一些事情。与此相反，有些事情是你们应该知道的，有些事情你们可以期待。耶稣说，我来告诉你们一个应许，请看第八节，但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应许用了将来时态的动词。我相信当时没有一个门徒，包括西门彼得，会说我们要那个干什么，我们已经准备好出发了。没有一个人会这么说。千古不变的真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大能在你生命中做工，你就无法完成这节经文后面的内容，你就永远无法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影响身边的人。如果圣灵没有降在门徒的身上，那他们就没有能力。圣灵住在基督徒的里面，他的大能与我们相伴，但我们的部分问题在于，我们并不完全相信我们真需要他。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曾经说，神从无到有创造了世界，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就是无，什么也不是的时候，神也能用我们创造出一点什么。我相信在那个橄榄山上，每个门徒都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是，他们知道自己特别缺乏，需要完全仰赖，但不是依靠自己的意志、智慧和努力。最近我们家停过一次电，这提醒了我们看不见的电力所带来的价值。对电我并不在行，我也看不见电力，但是我绝对需要它。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设立一个全国性的节日来纪念托马斯·爱迪生，我爱这个人。我还发现，不管我们在家用电器上花了多少钱，不管他们看起来有多漂亮，如果没有这个看不见的动力来源，那对我们来说，他们并不比纸箱子更有价值。托尼·埃文斯牧师在他写的关于圣灵的一本书中说得非常好，他说，我们就像是家用电器，我们已经 被赐予了有效的生活和服饰的所有部件，但是我们没有内在的电源，我们没有被设计成可以自己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中必须有一种既看不见又无法完全明白的大能来帮助我们。另外，在第八节所应许的大能，英语的动力和炸药这个词就是从这个希腊语词派生出来的。我们现在继续来看第八节经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是主对使徒们的应许。弟兄们，你们要带着炸药，你们要得到改变生命的动力。这个能力的源泉可以赐给你们力量，让你们做工。但是这可不是没有位格没有生命的力量，它是有生命的一个位格。大家别忘了，使徒们正在等待圣灵的降临，而圣灵的降下有赖于主耶稣的升天，这是主耶稣以前教导过的。耶稣的升天将发生在下一节经文中，而圣灵的降下记录在下一章。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对于跟随神的人来说，有一个谎言在理智上和虚假的敬虔方面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就是收到这封信就行了，读一读学习一下这封信就够了，能背诵这封信那就算是很好了。对于这个谎言，神当然知道。为了帮助神的跟随者不要落入这样的网罗，神在启示给人类的书信中包含了一个行动传记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使徒的行动传记，也就是 《使徒行传》。当你打开这本行动传记的时候，你马上就会面对一个挑战，就是早期信徒敢于按照他们所信的去行，敢于把学到的实践出来。那么你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就会看到我们的首席执行官，我们的大牧者所发出的命令。早期教会不折不扣地遵守了这个命令。请大家看第八节，第一章的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部分是应许，下面是命令。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根据这节经文，衡量一个教会不是看这个教会有多大，人数有多少，而是要看是否完全顺服这个使命。而且每个耶稣基督门徒的成熟标志，不是看学了多少圣经真理，而是要看有多少圣经真理活出来了。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六节，复活后的耶稣基督，这位万王之王的脚就站在橄榄山上，因此使徒们就问主啊，就是现在吗？就是现在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询问关于国度的事情，他们理解的没错，将来在地上的确会有一个真实的国度，只不过在这个国度的建立时间上他们理解错了。这些东西旧约的先知们并不知道也没看见，就是在主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之间会有一个崭新的事物诞生，并持续很长时间，这就是教会时代。教会时代也被称为恩典时代。在这期间，救赎的福音不仅要传遍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还要传遍世界上的外邦国家。在第七节，耶稣对他们提出了一个告诫，也带有责备的意味。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尽管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询问神的国度建立的事情，但使徒们以及后来的信徒，如果想算出将来这件事发生的时间，主就会责备他们。坦白地说，我认为第七节的这个责备主要是针对将来教会的，而不是当时在场的那些使徒们。人们很容易忽略耶稣的这个告诫和责备，以至于后来有很多人都尝试要算出耶稣再来的具体时间。比如在当时过了大约几十年以后，也就是距离现在差不多1900年的时候，当时很多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非常肯定基督马上就要回来了，有些人甚至辞去了工作专心等候神，后来他们不得不依靠其他人的供养来度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节那里告诫他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这也就暗示出他们其实可以工作，但却不做工。在美国的历史上，在19世纪初的时候，米勒派的信徒，也就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前身，一次又一次的公布主再来的日期，只不过一次又一次的让人们失望而已。前些日子我读过一本杂志，说有一位女子在异象中得知了世界末日的准确日期， 于是他带着跟随者在西部的一个高山上露营，他们都穿着白色长袍，等待着他的意向的实现。几年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位布道家告诉他的观众，基督再来会发生在2001到2012年之间。至少这个伙计还是比较聪明的，给了一个12年的区间，这也给他的电视节目留出了更多的时间。在1988年以前，有很多韩国基督徒上了一个人的当，这个人写了一本小册子，列出了很多让人信服的理由，说耶稣基督会在1988年降临。于是很多人变卖了自己的财产，处理了他们的宠物等等。这样的混乱也导致教会的领袖们失信于会众。随着1989年1月1日的降临，人们的愤怒、理想的破灭和绝望终于爆发了。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教会在周日上午聚会的时候，还一起为那些韩国基督徒们祷告。他们其实就是忽略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七节，这里主耶稣的警告。关于教会被提的日期，我们唯一有把握能说的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昨天没有提走教会，但他也许今天就会提走教会，这是我们有把握可以说的。虽然我们可以确定那些预言的事件将来会发生，但是我们却无法确定这些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只有父神知道并决定这些事情。不过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他已经知道教会被提将发生在什么时候，他已经知道谁是那个敌基督，他也已经知道启示录当中提到的那个兽的印记，到底是看不见的纹身，还是在前额上打的烙印，还是人体植入的芯片等等。他已经知道基督在地上的国度什么时候开始建立，他已经知道什么时候要用火摧毁整个地球，就像他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的，他还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作为信徒的你和我都要享受这一切，直到永永远远。这些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父神全都知道，这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安慰。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七节的经文，父神对这个世界范围内的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拥有至高的权柄和完全的掌控，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也是极大的鼓励。那么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难道他不能掌管我们生活中的那些事件吗？那些事情对他来说还算是个事儿吗？坎贝尔·摩根是上一代我最喜欢的解经家之一。有一次，有位女士在聚会结束后来到他面前，她的手颤颤巍巍地对他说：“摩根博士，你认为神会对我的问题感兴趣吗？”他回答说：“亲爱的女士，你的任何问题，你认为对神来说还算个大问题吗？”这些门徒即将面临难以想象的逼迫，当他们听到父神已经确定好了将来要发生的事件时，听到只有他才有至高无上的权柄和大能来决定历史的发展进程时，对这些门徒来说该是一个多么大的安慰。让人真正备受鼓舞的其实是第八节的第一个字，我们来看第七节和第八节的第一个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 这里但这个词原文是 anla， 可以翻译为与此相反，正好相反。换句话说，你们不能知道将来这些事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但你们应该知道其他一些事情。与此相反，有些事情是你们应该知道的，有些事情你们可以期待。耶稣说，我来告诉你们一个应许，请看第八节，但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应许用了将来时态的动词。我相信当时没有一个门徒，包括西门彼得，会说我们要那个干什么，我们已经准备好出发了，没有一个人会这么说。千古不变的真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大能在你生命中做工，你就无法完成这节经文后面的内容，你就永远无法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影响身边的人。如果圣灵没有降在门徒的身上，那他们就没有能力。圣灵住在基督徒的里面，他的大能与我们相伴，但我们的部分问题在于我们并不完全相信我们真需要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曾经说，神从无到有创造了世界，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就是无，什么也不是的时候，神也能用我们创造出一点什么。我相信在那个橄榄山上，每个门徒都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是，他们知道自己特别缺乏，需要完全仰赖，但不是依靠自己的意志、智慧和努力。最近我们家停过一次电，这提醒了我们看不见的电力所带来的价值。对电我并不在行，我也看不见电力，但是我绝对需要它。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设立一个全国性的节日来纪念托马斯·爱迪生，我爱这个人。我还发现，不管我们在家用电器上花了多少钱，不管他们看起来有多漂亮，如果没有这个看不见的动力来源，那对我们来说，他们并不比纸箱子更有价值。托尼·埃文斯牧师在他写的关于圣灵的一本书中说得非常好，他说，我们就像是家用电器，我们已经被赐予了有效的生活和服饰的所有部件，但是我们没有内在的电源，我们没有被设计成可以自己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中，必须有一种既看不见又无法完全明白的大能来帮助我们。另外，在第八节所应许的大能，英语的动力和炸药这个词，就是从这个希腊语词派生出来的。我们现在继续来看第八节经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是主对使徒们的应许。弟兄们，你们要带着炸药，你们要得到改变生命的动力。这个能力的源泉可以赐给你们力量，让你们做工。但是这可不是没有位格、没有生命的力量，它是有生命的一个位格。大家别忘了，使徒们正在等待圣灵的降临，而圣灵的降下有赖于主耶稣的升天，这是主耶稣以前教导过的。耶稣的升天将发生在下一节经文中，而圣灵的降下记录在下一章。使徒们等候的圣灵内住，现在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信主的那一刻都会发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13节这样写道， 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不是属灵生命要成熟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发生的。要知道，哥林多教会当时很多人的属灵生命很成问题，有很多的纷争，过着属肉体的生活。实际上，如果把这些信徒拿来做个测试，你会发现，尽管他们的生命有很多问题，他们有很多失败，尽管他们的教育还不够，他们的理解有偏差，但他们依然接受了圣灵。满有恩典的神把神的灵赐给这些泥土所造的普通人，使他们还有我们可以完成他的使命。弟兄姊妹们，大家仔细听好了，这个大能是一个位格，是圣灵这个赐给人能力的位格，它是能力的源泉。弟兄姊妹们，这就意味着你不需要为了这个能力来祷告，你只需要降服于这个位格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哀求圣灵降临，你不需要祈求、哭泣、进食使圣灵降临，圣灵已经降临了，你只需要顺服他就可以了。现在还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认为圣灵的大能仅限于圣灵本身。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你可能听到过有人这么说，我想感受到圣灵的大能。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经历一些特定的恩赐，或者这样我就可以得胜了，或者这样我就可以得到医治了。实际上第八节的第一句话后面是个逗号而不是句号。我们再来看看这些经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所以圣灵降临的目的不是为了传扬他自己。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说过，我要升天到父神那里去，那时候圣灵就会降下，在圣灵降临以后，他要彰显我伟大。这并不是说圣灵不如圣子更重要，他们都是同等的神，这与他们的本质无关，他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只与他们的职能或他们所发挥的作用有关系。圣灵的主要职能是要彰显主耶稣，也就是说圣灵将成为耶稣基督救赎侍奉的广告代理。现在的广告行业也是如此，广告商不是要突出他自己，而是要宣传产品。实际上好的广告会让你在看了以后能记住产品的名字，而绝不是广告商的名字。今天的各种灵恩运动都聚焦于圣灵的身上，他们迷恋于圣灵，期待体验圣灵，恳求得到圣灵，宣称与圣灵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但所有这些都没有抓住要点。那么要点是什么呢？或者更确切地说，重点是什么呢？请看第八节的末尾，做我的见证。圣灵的降临使你可以得着能力，使你可以为圣子做见证，而不是有特殊的感觉或者是体验。我们再来看看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在这里可以加上一个短语，并作为结果，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在下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会仔细分析一下这个重点，还有神在全球范围内做广告的计划。路加的记录将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法庭上，我们将会看到在人类历史的法庭上，耶稣没有把我们称为他的律师、陪审团或者是法官，而是称我们为他的证人。在今天要结束的时候，我要读一段希腊政治家和哲学家亚里斯泰德士，也有人翻译为亚里斯提德，他所写下的一段话。他不是个基督徒，但是在他所写的《亚里斯泰德士辩证书》这本书当中，他谈到了基督徒。他是这样写的：基督徒用对其他人的爱来劝说他们也成为基督徒。当他们成为基督徒后，他们就一律称呼他们为弟兄或姊妹，没有差别。他们不敬拜不认识的神明，他们为人谦卑，待人友善。如果他们中间有人贫穷，缺衣少食，他们就禁食两三天，用省下来的食物来帮助这些穷人。他们一丝不苟地遵行他们弥赛亚的命令，按照主他们的神的要求，诚实谨慎的生活。他们为着他们的饮食而赞美感谢他们的神。当他们当中有行事正直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会欢喜快乐感谢神。他们谈论起这个去世的人，就好像他从一个地方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这就是基督徒的法则，这就是基督徒的行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从第一世纪一直到21世纪，对于我们这些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重生在神的大家庭的人来说，对于我们这些在信主的那一刻已经接受了圣灵这个位格和他的大能的人来说，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从我们的首席执行官、我们的生命和信心的主那里收到一封信的人来说，这样的挑战依然摆在那里。问题是，我们只是学习这封信、背诵这封信、喜欢这封信就满足了呢？还是正在活出这封信、行出这封信呢？我们是否在按照我们的主所要求的去做呢？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拯救我们，感谢你宝贵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并且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得以称义在你的面前。天父，我们感谢你将圣灵赐下内住在我们当中，这是何等宝贵的礼物。你拯救我们，不仅使我们可以将来免除你那永久的审判，并且让我们可以借着圣灵的能力，能够去为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去做见证。天父，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顺服在圣灵的大能之下，被他所掌管，被他所引领，被他所充满。也求你能够帮助我们在听到你的话语、你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记在心里，我们要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不仅仅听到，也能够去行道。谢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一的祷告，都是奉靠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